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一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北京和台北时间2015年10月7号星期三早上6点整，巴黎时间0点整，国际标准时间10月6号星期二22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被指控接受中国商人吴立胜130万美元的汇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维持不变。人民币八月份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法国航空公司在已经宣布的裁员2900人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再裁员5000人。法国总理瓦尔斯要求严惩扒掉法航高管衬衣的流氓。美军承认是错误的轰炸了医生无国界组织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的医院。欧洲最高法院周二判决美欧数据协定无效，众多美国大企业将受到影响。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由阿曼婷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被美国司法当局指控接受中国商人吴立胜130万美元的汇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表示，潘基文对此深感震惊，请听肖曼的进一步介绍。
61岁的约翰·阿什是美洲国家安地卡及巴布达前驻联合国大使，并从2013年9月起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一年。联合国大会主席是由成员国代表轮流担任的荣誉职位，并无实际权力。根据美国纽约检察官的起诉书，阿什在2011年到2014年12月间接受吴立胜等五人超过50万美元的贿赂款，而吴立胜寻求的是在澳门兴建耗资数十亿美元由联合国赞助的会议中心。阿什履行受贿条件，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称有必要兴建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除了约翰·阿什之外，同时遭到美国正式司法起诉的还包括68岁的澳门地产商和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吴立胜等其他四人。美国检控方说，吴立胜是身价18亿美元的澳门地产开发商，并且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府顾问。上个月，吴立胜和私人助理因为试图非法携带450万美元现金进入美国而被警方逮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前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被美国司法正式以逃税、行贿受贿等罪名起诉表示震惊和深感不安。美国司法当局周二10月6日正式向在曼哈顿的纽约联邦法庭呈交诉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称，行贿受贿案件中间人包括吴立胜29岁的私人助理和原多美尼加共和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另外，总部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全球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总裁和该组织52岁的财务总管为上述行贿行为充当了中间人。被控的约翰·阿什是这个基金会的荣誉主席。
中国红通令榜首杨秀珠申请政治庇护案周一10月5号在纽约的移民法院开庭，但是法庭没有当庭判决。杨秀珠向美国法院申请庇护和反酷刑保护。杨秀珠强调自己回国是死路一条，因此绝不回去。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报》10月3号刊出对杨秀珠的采访。杨秀珠透露，当年他任中共浙江省建设厅 厅副厅长的时候，曾拒绝批500亩地给江泽民的儿子，因此得罪了江泽民。当局以反贪腐调查为名，对他实施政治报复。对于习近平多次要求美方遣返他，杨秀珠暗示习近平担心有把柄在他手中。他说，习近平可能担心自己有些把柄在我手里，但是我在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波文社说，杨秀珠从浙江出逃的时候，习近平是中共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前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在2003年4月出逃，温州市纪委在2004年发布通报说，杨秀珠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亿元人民币。杨秀珠则表示说，当局将他下属贪污的钱都算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各为 3.1% 和 3.6%， 中国大陆则分别为 6.8% 和 6.3%， 维持不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与先前的预期相比较，虽然发达的经济体复苏持续放缓，新兴市场连续第五年成长下滑，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复苏也将受到影响，经济下滑的风险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望中国大陆的中长期经济到2020年是 6.3%。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调整结构的过程带来重要的跨境影响，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尤其明显。报告提到说，人民币八月份的时候走贬，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避险的情绪加强，许多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全球股票价格也急速调整，而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大陆也面临需求减少及制造业活动下滑，商品价格跟着走跌。与此同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周二公布，八月份人民币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不过，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分量还不是很大。路透社引用这份资料指出，人民币八月份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有率达到 2.79% 的纪录高位，2014年1月的时候为1.39%。根据《华尔街日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中写道，八月份最后一周人民币的使用量激增，主要原因是有关中国经济的担忧，以及大陆引导人民币贬值的举动引发市场大幅波动。八月份的时候，有100多个国家使用人民币支付，其中超过90%的支付流量集中于10个国家，新加坡占人民币支付处理量的 24.4%， 其次为英国的 21.6%。法国航空公司周一宣布将裁员2900人。周二，两个工会方面的消息来源以及法国著名的榜压报都表示说，如果法航启动企业重整方案的第二阶段措施的话，法航还会再裁员5000人。10月5号星期一，法航领导层在企业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说，将裁员2900人，并将从中长途航班中减少14架飞机，其中2016年减少5架飞机，2017年减少9架飞机。随后，几百名愤怒的员工冲进会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以及长途航班负责人的衬衫被愤怒的抗议员工扯破。人力资源经理和长途航班负责人为躲开人群，翻过围栏逃离会场。人力资源经理光着膀子的照片，以及长途航班负责人穿着被撕得像布条一样的衣服的照片，登上了周二世界许多报纸和网站的头版。 法国总理瓦尔斯说，这种景象伤害我们的国家。周二，总理瓦尔斯在戴高乐机场会见了法航的领导层，包括周一被愤怒的员工赶走的人力资源经理和长途航班负责人。瓦尔斯称，向法航领导层实施暴力的人是流氓，瓦尔斯要求严惩这些流氓。总统奥朗德也对法航周一发生的事情表示尴尬，他在推特上说，这对法国的吸引力造成不良的后果。巴黎近郊的波比尼检查机构也于周二就法航周一发生的事情紧急立案调查。参与竞标澳大利亚海军新潜艇建造项目的日本财团表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要求，日本可以在当地完成全部的建造工程。据报道，受到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新潜艇可以在该国国内建造。详情请听刘芳的进一步介绍。
路透社报道指出，工业就业岗位问题在澳大利亚被视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此前与欧洲竞争对手采取的做法相反，参与竞标的日本公司始终回避这一问题。日本防卫厅发言人石川正树在悉尼国际船舶展览会场外指出，日本从一开始就对在澳大利亚建造潜艇的能力信心满满。目前参与竞标的欧洲两大公司分别为法国船舶制造商公司和德国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由于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特殊的私人关系，日本曾在澳大利亚新一代潜水艇订单竞标中一度占据优势。澳大利亚新一代潜水艇设计建造项目是目前国际国防领域最为昂贵的项目之一，合同高达35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随着澳大利亚总理的一人，竞标局势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日本政府、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组成的财团失误不断。周二，日本防卫厅发言人石川正树坦承，在公共关系领域，日本财团存有许多不足。他说，我们已经认识到需要与政界负责人、媒体和公众舆论进行更多的交流。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防务战略，该国将逐步更换20世纪90年代的科斯林级潜艇部队。
欧洲最高法院周二判决美欧数据协定无效。判决指出，欧盟与美国数据传输协定没有能够充分保障欧盟公民的隐私，裁定协议无效。包括脸书、谷歌、苹果等多家跨大西洋企业因此必须改变以其他的方式传输信息。判决还指出，欧盟与美国签订的跨大西洋数据传输协定不应该凌驾于各国监管机构之上，因此裁定这个已经执行长达15年、被称为避风港的协定无效。这项判决将是脸书、谷歌、苹果等跨大西洋企业必须改以其他的方式传输信息，估计受影响的企业高达4500家。美军10月3号星期六轰炸医生无国界组织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的医院，造成22人丧生。起初美方声称是为了保护美军部队而空袭塔利班士兵，5号改口说轰炸行动是应阿富汗方面的要求，把责任推给了阿富汗政府。然而美军指挥官堪贝尔10月6号星期二赴国会作证的时候承认轰炸是错误的，而且是美军指挥阶层下令的。堪贝尔6号赴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虽然再度强调说是应阿富汗要求支援而进行轰炸的，但是他也承认未来将加强训练。他说，尽管阿富汗要求支援，仍然应该透过严谨的美方程序。无国界医生位于昆都市的医院是阿富汗东北部唯一一间提供医疗救助的医院，主建筑已经严重受损，该组织已经撤出了昆都市。叙利亚国营电视台周二报道，俄罗斯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这是莫斯科当局首次空袭伊斯兰国控制的那个地区。但是俄国国防部随即驳斥这种说法，表示是外国媒体不折不扣的谎言。 被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滕伯格周二指控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空袭的时候刻意侵犯土耳其的领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对俄方的行径已经失去了耐心。俄国喷射战斗机周末两度进入土耳其的空域，安卡拉当局因而两次召唤俄国大使提出抗议。各位，以上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0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将在欧盟议会发表演说，推动欧盟成员国加快分担接纳难民，在以法德轴心的形式彰显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时，默克尔向叙利亚等国难民开放国门的政策，在他自己的国家内部的支持度却不断下跌。10月2日的德国民调显示，有 44% 的受调者认为外国移民对德国来说是某种负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比例比9月份上升了11个百分点。同一调查还显示，认为外国移民对德国是有利的人现在只有 35%， 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德国国内，反伊斯兰运动在今年春天势头下降后又卷土重来。九月初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集会，现在每周一都在德累斯顿举行反伊斯兰集会。据德国媒体10月5日透露，来自政府公务员的内部秘密文件显示，预计今年内来德国申请难民身份的外国移民将可能高达150万，是原先德国官方估计的两倍。在今年9月一个月中，仅仅在巴伐利亚一个州就受理了27万个难民申请，相当于2014年德国全年受理的难民申请数量。德国的难民营人满为患，不断发生不同国家难民间的打架斗殴事件。种种现实逼迫德国政界改变难民接纳政策的调门。在巴伐利亚州的基舍盟发出批评后，社会民主党也批评无限制的接纳战争难民的政策。连曾经追随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也说，明年德国绝对要明显的减少接纳难民的数量，因为首先要保证德国社会本身的整合。不容置疑的是，公开说德国的接纳能力有限的政治家越来越多了。德国基舍盟主席最为坦率，他公开说，默克尔应该承认德国的接纳能力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德国内政部长10月5日也表示，我们需要限制难民的人数，要找到一种平衡。之前的一天，德国财长前内政部长的表态也同出一辙。尽管有众多德国政界领袖都发出以上呼吁，间接表示质疑默克尔9月4日曾经发表的德国将接纳所有当时被阻拦在匈牙利边境的难民的惊人表态。直到目前，默克尔本人仍然不为所动。在10月4日的德国电台采访中，默克尔多次表示，尽管他在等待欧盟成员国负起更多责任，但德国并不会实施更有限制性的难民政策。他甚至表示说，就是在今天，他仍然会做同样的事。他强调人道主义精神，认为设置边境阻拦对付难民是无济于事。法国《世界报》评论认为，由于默克尔不愿改变难民政策，所以他的民意指数在下降，支持率从9月的 63% 下降到10月的 54%。 支持默克尔的是德国教会领袖，他们惊叹默克尔把人道主义贯彻到政府行动中，对他表示尊重。 代表德国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总统高克在难民问题上则显得比默克尔更加现实。他指出，融合难民是对德国的挑战，其难度可能比东西德之间的融合更大，因为外国难民和当年的东德人不一样。德国总统高克同时强调，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可以谈判的，比如男女平等、对同性恋的尊重、拒绝所有形式的反犹主义、承认以色列等等，这些原则都像是对伊斯兰社会所说的，也流露出德国总统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大部分难民是否能够融入德国社会的保留态度。法国《世界报》认为，10月7日德法两国领袖对欧盟议会的讲话，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试图借助法国总统的参与，肩并肩地呼吁欧洲价值观，要求欧盟成员国分担接纳难民的又一次努力。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解说，默克尔移民政策在德国的支持度明显下跌。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各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费加罗报》关注法航大裁员风波，标题指出法航极端分子是否将扼杀这家航空公司。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也关注法航员工激烈示威、擦枪走火的场景。左派的《解放报》关注瑞典67岁的著名侦探小说家曼科勒昨天过世。共产党的《人道报》头版头条关注宪法法院否决总理瓦尔斯及雇主协会的意见。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讨论近日法国南部惨遭暴雨蹂躏并多人死亡失踪的灾情及解决之道。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首先介绍经济性的《回声报》关注中国钢铁。报道指出，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米塔尔阿萨洛公司警告欧盟，自2013年起，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钢铁板已经翻了一番。该公司的财务经理阿迪亚米塔尔周一访问巴黎时说，他不打算增加在欧洲的生产量，他说没有原因促成我们这么做。他同时提到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时，他说中国制造的钢铁板自2013年起出口到欧洲数量已经翻了一番，由每年的370万吨增加到750万吨。阿迪亚认为数量惊人，特别是欧洲市场不应该这么快就回到2007年的需求水平。这位钢铁专家指出，今年的钢铁需求最多只能增加 2%。另外一篇有关中国的报道是《费加罗》的思潮辩论版，指出从去年动员了成千上万香港民众进行79天的雨伞运动届满一年之后，《费加罗报》的记者勒利维尔发自香港的推特文章采访了香港民主青年领袖黄之锋。《费加罗报》问他，您曾经指出雨伞运动缺乏清楚的路线，那么现今您如何定义这个路线图呢？黄之锋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获得自治及自由，回归以来至今我们只是跟随香港政府的行事历，我们一直想发动改革程序，但问题是无论我们做什么，结果还是香港政府说了算，这种结果我们无法接受，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策略。黄之锋还说，中国与英国取得的协议是一国两制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47年，但是我认为在2047年之后应该保证政权的分开，保持香港为一个法治及民主体制的国家。事实上，法治与港人自觉是我们唯一可以尝试争取的路线。黄之锋也说，我们首先必须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法治及港人自觉对于今天还是一个距离每日民生议题太遥远的题目，而且很可惜的是我们缺乏政治人物来领导我们进行这场战斗。根据黄之锋指出，从雨伞运动以来，香港人的想法改变很多，60%的香港人赞成这个民主目标，而40%的民众仍然支持北京政府。对于11月的 立法选举，黄之锋说，我们希望有新生代能够当选，特别是那些学生代表及公民社会代表能够当选，而我本人年龄不到21岁，还没有资格竞选。黄之锋说，北京政府还是想把香港变成中国的城市之一，例如澳门就无法进行全民普选。黄之锋说，距离2047年我们还有32年的时间可以争取香港的民主及自觉。黄之锋今年10月初因为去年的雨伞运动而被香港当局起诉，不过他说对香港的司法有信心，但是他看到自2012年梁振英上台以来，香港的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遭到打压。他说，也许我将坐牢，但这也应该是我付出的代价。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动向》。
北美来红。
加拿大自1971年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第五波移民潮带来的有色人种少数主义，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由1960年代的 2% 上升到2011年的 19.1%。 人口结构发生的巨变令加拿大人争议他们是否仍然属于需要特别界定和保护的弱势群体。有研究指，尽管有色人种不再需要就业上的特别扶助，但他们在政界仍是绝对少数。加拿大国家邮报撰文指，到2031年有色人种会占全国人口的 30.6%，多伦多和温哥华将成为有色人种居多的城市，比例高达60%。这一趋势引发了是否应该把有色人种少数主义从法律上去除的争议。有色人种少数主义这个词最早在法律上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加拿大国会通过就业平等法，以消除妇女、原住民、残疾人和有色人种少数主义这四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主张取消这一法律界定的卡尔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勒指，法案出台30年后，就业方面差距已经缩小，一些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干的和白人同事一样出色。他建议把特定族裔从指导性政策文件中去除，代之以消除就业障碍。这一主张并不孤立，早在2007年，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就曾批评加拿大政府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以白色为标准来界定谁属于有色人种少数主义。印度裔的加拿大国会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贾费尔则为政府继续使用这个概念辩护，他强调，尽管过去30年中消除就业障碍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仍不足够。最新资料显示，有色人种少数主义在联邦政府公务员队伍中只占12.6%，有色人种在决策层的缺席尤为明显。他指，低阶层面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加拿大政府中没有一位高级内阁部长是有色人种，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联邦政府在有色人种问题上并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加拿大华裔宏观经济学家陈凯利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加拿大的统治阶级：谁在统治加拿大》，仿佛为贾费尔的辩说增加了注解。这位研究政府及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指，到2014年9月，就人口比例而言，国会中男性白人多出107人，有色人种少44人。他认为有色人种代表失衡，是西方政治中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因为议会是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也是涉及有色人种政策的最后决策者，在议员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很可能并不反映民意。陈凯利以多伦多市华裔议员黄慧文为例，在移民占城市人口一半的多伦多，45位市议员中只有6人来自少数族裔。2010年当选的黄慧文不仅是唯一的少数族裔女性，也是首位公开的同性恋人士。她上任后接到了来自多伦多市内外并非她的选区的华人社群和同性恋社群的求助， 因为他们相信他能更好地理解他们。陈凯利认为黄慧文的经验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它可以发生在市政层面，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级政府。但问题是，在加拿大的传统政治中，如果一个政党从一个少数主义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可能疏远其他的少数主义。正因为此，各政党都很犹豫，举足不前。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希克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政党真正关心政治的多元化。加拿大至少已经落后了一代人，只有当不再介意肤色和性别的年轻一代成为政治精英时，变化才会到来。陈凯利指，政府组成必须反映国家的多元，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与大多数人民脱节，只会发生在独裁国家和殖民地时期。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也发生这种异常，让人质疑常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被指控接受中国商人吴立胜130万美元的汇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维持不变。人民币八月份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法国航空公司在已经宣布的裁员2900人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再裁员5000人。法国总理瓦尔斯要求严惩扒掉法航高管衬衣的流氓。美军承认是错误地轰炸了医生无国界组织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的医院。欧洲最高法院周二判决美欧数据传输协定无效，众多美国大企业将受到影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题目是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是否会影响法国的复苏。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近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与中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国家也难免担忧。就法国而言，正在出现微弱复苏迹象的法国的经济是否会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制约？中国的威胁是否切切实实的存在？相关问题困扰着经济界的一些专家及政界的某些决策者。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相关问题。9月30日，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放缓风险对法国影响较小。学者们对可能造成影响的三大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是贸易的原因。专家们指出，法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以运输设备为主，而2014年运输设备在整体出口业务中所占比例仅为 3.8%， 因此中国经济出现放缓对法国造成的影响将十分有限。专家们同时分析了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对法国造成的间接影响。以德国为例，与法国相比，德国的风险相对较大，因为德国出口中国的业务比例高于法国，占其总出口量比例的 6.57%， 因此德国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大于法国，而如果德国受到影响，必然会波及法国。第二个原因关涉金融。由于法国向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其对外投资比重的 1%， 因此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不会太大。不过法国论坛报却指出，尽管法国为中国投资铺设了红地毯，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研究却没有提及中国经济放缓是否会威胁到中国在法国的投资这样的问题。第三个原因停留在信任层面。经济学家们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放缓同样会对商业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令重新启动脆弱的企业投资遭遇障碍。 论坛报发表看法指出，受到经济学家们忽略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计量学往往有违于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的可靠性并不是无懈可击。这些数据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证实政府规定的目标得到实现。举例而言，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每个季度结束两周后就公布其增长数字的工业化国家。而法国作为一个人口比中国少15倍、地域面积比中国小18倍的国家，法国则需要在每个季度过后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公布经济增长情况的初步结果。这一数字往往还需要重新调整，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却很少发生。另外，汇丰银行斯蒂芬·葛林2013年所做研究显示，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为 7.2%， 2012年则为 5.5%， 而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却分别为 9.3% 和 7.8%。再有就是最近根据美银美林的一项调查，75%的投资者坚信中国2015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6%。法国纳西提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尔杜斯则认为其增长幅度大概没有超过2%。而北京方面却表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飙升7%。无论如何，根据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公布的报告，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放缓感到恐慌，中国有足够资源可以保证经济软着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指出，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如有必要，中国政府依然有充足的资源可用于支持经济增长。比如中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虽已下调，但依然处于高位，这意味着在必要时仍有下调空间。其二，服务业的表现远远好于制造业，由于服务业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有了新的引擎。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预期，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报告认为，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处于中高速区间。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李逸云这个名字可能并不熟悉。这位人到中年的女作家却是近年来让欧美文坛惊喜的后起之秀。她的早期短篇小说作品一经发表就获得好评，连连获奖。就作家本人而言，李逸云的特别之处在于，医学院毕业的他原本对写作并无兴趣，而自写作开始以来，虽然他一直在讲述中国故事，却一直是在用他的第二语言英语写作。这些英文作品虽然翻译成20余种文字，却至今没有中文版本。就作品而言，他善于书写在大的政治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这些小人物有淳朴的反应，也有自私的盘算，有善良的给予，更有私欲驱动下的卑微与丑恶，读来沉重，但细细品味，那却是人性的真实写照。2015年9月，李逸云来巴黎参加他的新书《Plus doux que la solitude》的法文版的发行活动，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并不是说我当作家以后才开始琢磨这些事情，但是我从小就喜欢琢磨事情，但没有想过要当作家。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就喜欢，比较喜欢看人，就是喜欢，就像看人似的。
对，但是真正提笔写作还是有一种要表达的欲望。您当时觉得就是您心里其实有很多故事要讲。
我以前没有觉得，就很有意思。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其实学的生物嘛，哈，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给我那会儿，我记得国内那会儿有一个杂志叫《大家》，你还记得吗？
对对，
他给我《大家》的第一期，他给我看，他说：“你看看，他说你也能写得这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呢？”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我为什么要写呢？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东西，我不想写。”所以那会儿真的是没有这个想法，那会儿就想出国来着，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而且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确实你刚才说母语写作，我好像是没有那个想法要用中文写作，但是 一用起英文来好像就特别的顺手，所以就觉得哎呀就好像就突然有点就有话可说似的。
对，那正是这个问题，就是您说您用英文写作觉得好像很自然，觉得很顺手，英文毕竟不是您的母语，但是您为什么会觉得用第二语言反而倒比较顺手？
我觉得因为第二语言接触的时候，就是像我是中学开始学英语，但是事实上真正接触英语的文学已经是大学了，那都是自己读，也没有人教。事实上真正用英语的时候已经是成人了，就是起码是过了青春期了。我说就是那个你接触一个语言在成人阶段接触和一个在小孩阶段接触就不是很一样。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用在成人阶段接触这个一个语言可能就是迫使我想把事情表达清楚。因为咱们用中文说话，因为从小用惯了，有的时候说话不是很准确的，有的时候说话就迷迷糊糊就说过去，就是说的不是那么准确精确，或者也不是表达那么好。但是因为英语是第二语言，所以我要说什么话我都必须想一想。
那和在国外在美国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它的那种自由可以鼓励人们去表达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就是用英文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开了一些中国文化中从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的某种禁区啊，或者一种限制？
但啊，我觉得当然是会，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这个心理状态嘛，就是说你比如我要是在中国说什么话，其实可能也不会有人来管我。我要在美国用中文写东西，或者中文说什么东西，可能也不会有人真的来管我。但是我觉得是个心理状态，就是说我从小就是在这个状态长大的，心里想什么都不要说，你知道吧？中国就是讲究很多，咱们小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都是教你不说真话，或者有些事情就不要说。所以我那个心理状态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要说，所以中文就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就是过生活，
就是日常生活的交流。
对，就是日常生活，我好像很少用中文去就是说去跟人交流思想那样子。我觉得所以那样的话我觉得用中文用起来就不是那么顺手了。
那中文语境下，就是您出生在文革的后期，中国呢在这此后呢经历一个漫长的一个区域意识形态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完成现在还很难说。那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对社会的观点？
我觉得是会的吧。因为有时候啊，我说话，我因为我先生也是中国人，我有时候我们俩聊天就用中文聊天，他就说哎，你说的话听上去真难听，像共产党的话。我就想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因为咱们就是长大了就是那个环境，有些话咱们就是那么用的。我就想是不太对劲儿。所以哎，确实这个意识形态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比如你看有些中国作家，他们专门用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些话来写作品，就是很有历史背景，我觉得那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对那个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因为你要写人物的故事，比如说你看俄国作家吧，你要看契诃夫，他的语言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意识形态在里头，但是你要看高尔基就有很多意识形态的文字在里头。我就想其实同样一个国家出来是有同样一个语言出来是可以用不同的写作的，你可以像 Chekhov 那样写。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咱们好像那一代不是很有这个机会，或者你就得重新创造自己的中文。我觉得
那您觉得观察中国的社会，您的写作本总之是关于中国社会的话题，反正到目前为止，那您觉得中国这个语言是不是已经走出了这种意识形态化？
我觉得没有，好像我在我看来好像还是差一些。可能这个意识形态啊，有的时候就说也许是不是那么政治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形态像你说一些有一个就是说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说我发现国内人有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不管说什么事儿，他们都觉得他们就说肯定是这样子的。在英文里哈，就是 of course， 然后我们就会说There's no of course， 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是肯定的，总会有你要想才行。但是我觉得那种肯定是这样子，就是这种有对和错，有黑和白，那个就是咱们从小意识形态就是这样的，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就是框架 frame， 就是这个框架大家都是这么想。所以呢 我那个我特别不适应，就是说大家都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也不见得就都知道。
就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好像只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个。
对，其实是这样，可能性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要么就是不好，你要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语言就是限制了你的一个好奇心，你就不会想会不会是那样子呢。
在美国生活这些年，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尤其这些写作在写中国社会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有了一种新的一种思考？就是你以前可能对一些问题有些观察，但是也可能并没有这么思考。
我觉得可能这个认识就是更像年纪大了以后对生活有不同的想法，比如小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同样一件中国的事情，可能写了以后或者长大了一些，我觉得人成熟了一些，觉得哎呀还有很多这种矛盾在里头都没法解决，那个我觉得是有一些的。
您的几部作品里面呢，比方说这个法国翻成安波若的判道叫美丽春日吧，可以这么说，这跟故事非常的相距非常遥远，其实那故事非常的给人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那这个故事呢，以一个名字叫顾山的女子被执行死刑，而且被就让人想起当年张志新临行前被割喉的那个故事。那结尾呢，又是一个女子参加这个民主抢运动最后被处以极刑。最新的这本书呢，当然是以朱令中毒案开篇，但是呢中间背后的一个背景就是八九六四。在您的眼中，中国的政治事件和主人公的这个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在中国就是那个第一个小说，就是这个什么美丽春日，在法国翻的很奇怪的一个名字，那个小说确实是就是说政治事件起，政治事件结束，但是中间呢就是全是小人物，小人物的生活，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没受到影响。我觉得其实那就是中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就是这样子，所有的人都会被政治受影响，没有，我觉得确实是很少有人在政治之外生活，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是就是说你要写中国就很难避免这个政治，就是说你生活在那个状态里，你要是生活在集中营，那永远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没生活在那儿，你就是觉得哎呀我可以想象生活还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中国那一代不是一代人，三代人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就说写中国就不可能说没有那些事情，所以那个政治我觉得是必须在的。中毒案这个八九六四也是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我就想特别想写北京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因为那就是我成人，就是我从小孩变成大人的那个阶段。那 again 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八九六四没有发生，就是它就是在那儿，就是在历史中一部分。
那您这个故事呢，这个美丽春日里尤其明显就是你这有一个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大的罪恶的发生，和每一个个体的微小的不同程度的一种罪恶和丑恶在穿插在其中。您当时写是这两个中间有一个互动吗？
对，因为比如说顾山是个革命者，就是属于这个是个正面人物，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他是个很冷酷的一个人，他就是他也是红卫兵对吧。后面这个凯他也是正面人物，他是民族运动领袖，但是我觉得他那么能够轻松的就说我不要我的儿子了。我觉得人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这种两面的吧，没有黑和白，都是灰，都是灰色地带。所以那个小说里头比较八十，就是那个男孩叫陆八十，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在社会上看来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他也有他自己的那个很好的那一面，他想对小姑娘好，他想有一个小姑娘他能喜欢。我觉得人就是很特别复杂那种，在那个社会里头，事实上就像你说的，他们的小的丑恶慢慢的就往上走了，就出来了，就像个交响乐似的，大的主题是这么个主题，慢慢小的主题也就升上来了，
就是在这个小主题和大主题主旋律中间它有一种互动。
嗯哼，我觉得是有一些的。
这本新书里面呢，其中有一段就是关于六四少爱因为参加八九六四一些集会活动好像受到学校方的一些指责批判，最后被开除。 他对他的家里接待的这个朋友如玉呢有一番指责，一种愤怒，觉得就是你们这种对事情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态度。他呢当时说，当你也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现在很多人都如此，您能理解少爱的这种愤怒？
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像他那个，事实上我觉得六四就是那一代，就是有梦想的那一代人，像少爱那样的人支持上来的，他们的那一代的梦想我觉得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现在在中国你很难看到像他这样的人，这样我觉得，但是也是那一代，像我们小时候都是，我们培养都是以天下任为己则那样子，就是说个人的东西都是很小的，关键是民族的这个大义啊什么的，天下咱们怎么说的那句话我都忘了。现在少爱是那样培养出来的，就像六四他的想法就是说中国需要民主，他那个想法也是没有错的，所以他确实是在指责这些人。但是当然少爱也有他的问题，少爱的问题是他的个人生活有问题。
李逸云投身写作十年以来，始终没有下决心将作品翻译成中文，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那其中原因何在？他的新作取名 Plus doux que la solitude， 字面意思就是比孤独更温暖。那有什么比孤独更温暖呢？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再为您重播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题目是巴斯克风俗。
各位听众，分布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的巴斯克地区，至今一直保持自己特有的传统和与众不同的风俗，让来过巴斯克地区的人们印象深刻。特别是每年七月底八月初在当地举行的巴约纳狂欢节，更是欣赏巴斯克文化风俗的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在巴斯克地区特有的红绿白颜色的旗帜，巴斯克人玩的回力球，听到巴斯克的语言和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巴斯克地区位于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跨越法国西南和西班牙的北部。现在巴斯克地区的七个省份中有三个归属法国管理，另外四个地区归属西班牙管理。其实巴斯克人传统上是游牧民族，他们执着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风俗文化至今，即使在被英国统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也没有改变，还保持自己特有的习俗。比如在该地区的比亚利茨，如果您认为这是法国一个普通的小镇，那就错了。法国冲浪的天堂比亚利茨，每年夏季都有成百上千的冲浪爱好者聚集在这里，欧洲许多重要的冲浪比赛也在这里举行。更让人难忘的是，比亚利茨处处可以显示巴斯克的文化，大街上可以听见讲法语、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比亚利茨还拥有巴斯克海岸，也是每年在这里举行巴斯克朝圣活动的地点。城市中还有不少专门烹饪巴斯克菜肴的餐厅，菜单是用巴斯克语和法语写。另外，一年一度的巴约纳狂欢节吸引着近百万巴斯克民俗的爱好者，他们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民众庆祝活动，也成为法国西南部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节日。巴约纳狂欢节庆祝期间，人们会穿上节日传统的一身白色衣服，还戴着红色的围巾和红色的腰带，另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红绿白颜色组成的巴斯克旗帜，不仅在市政府前与法国国旗一起悬挂，而且在巴斯克人家前也有红绿白的旗帜，也成为大街小巷装饰的彩旗。欢乐的人们如同红白的海洋，随着巨大的玩偶也演奏巴斯克的音乐，春节 走向进行游行表演活动，场面非常热闹壮观。按照传统，巴耶纳狂欢节的庆祝活动会持续五天，还举行巴斯克回力球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在三面围墙的球场上，每位运动员的一只手臂上戴着柳条编成的长哨星手套，将硬橡皮球抛向高墙上，另外一名运动员接住从高墙上弹回的球。另外，在巴约纳狂欢节期间，还有大家化妆参加趣味跑步比赛，也有把小公牛放到街上追逐。在广场中心的市政府的阳台上，嘉宾们向广场上的观众抛售钥匙，演唱巴斯克传统歌曲等娱乐活动。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品尝巴斯克地区特有的葡萄酒和非常有名的巴约纳火腿，还有巴斯克小吃，这种由不同种类不同口味的小炸鱼、小奶酪等组成的小吃会摆在大盘子里，由顾客任意选择，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点，如果愿意还可以完全用这小吃代替一日三餐。红葡萄酒配巴斯克小吃，细细的品尝和朋友聊天也别有情趣。另外，在附近还有法国最著名的辣椒城镇 Espelette， 传说这里的辣椒和巴斯克人使用辣椒的习惯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有关系。相传在15世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跟随他到新大陆的西班牙水手把中美洲的辣椒带回巴斯克地区，辣椒也逐渐成为巴斯克民众耕种的农作物之一。这里的辣椒还可以用来烹饪不同的菜肴，有时候在巧克力和甜食中也会加入辣椒，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为大家介绍巴斯克的风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次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什被指控接受中国商人吴立胜130万美元的汇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维持不变。人民币八月份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法国航空公司在已经宣布的裁员2900人的基础上，可能还会再裁员5000人。法国总理瓦尔斯要求严惩帕掉法航高管衬衣的流氓。美军承认是错误的轰炸了医生无国界组织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市的医院。欧洲最高法院周二判决美欧数据传输协定无效，众多美国大企业将受到影响。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播音现在结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为您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兰西歌曲，即将播出的是由 Hosh Vazin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 Gap Enragé。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声而全部结束，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Le vent m'arrache la peau, il fouette les flancs et glace l'âme de mon bateau.Amarré à la barre, j'entends ta voix, j'entends tes mots. Chaque fois que le tonnerre me frappe de son écho.
Au large du cap enragé, au large de tout ce que j'ai perdu, tout ce que j'ai sauvé.Que j'étais beaucoup trop loin pour empêcher ton pauvre bateau de prendre l'eau et de couler.
partager.